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俄乌继续激烈的对轰。另外说到呢，昨天把人吓了一跳，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啊，他签了一个总统行政令，然后那位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把这个行政令给做了一下解释，对那个工签 H1B 他做了一些说法，结果呢说的不清不楚，留下了很多的疑惑和恐慌。大伙儿一看这不坏了吗？交十万，到底是一年交十万还是那整个就交十万，他也没说清楚。最后今天呢，白宫一块儿一看，这是惹了祸了，犯了众怒，紧急对这个 H1B 新政做出了澄清。一会儿看看最后的结论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对这件事儿做一下分析。另外大家都在关注这川习通话，那到底怎么样啊？总结我用了两个字儿，叫空谈了近三个小时。实际上呢，原来我们讲两边大头都不见面，川普呢一直讲那好多事儿谈不明白，与其让下边扯，不如咱们俩直接谈。那现在终于等到了这次机会，那你谈成了什么呀？实际上除了 TikTok 之外，其他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这个句号没法画。那大概有什么呢？我给说了一下，也就是双方约定咱们以后以文斗的方式继续博弈，那继续斗争，这肯定是继续，但是呢别出圈啊，咱们俩呢制定一个大致的框架和轨道，在这个范围之内，别急啊，就这样，就这么往下啊，咱们就往下斗就完了。所以说呢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了，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另外还是给大家说说这北京的社保，我得到了江苏的，我得到了上海的，包括其他省市的呢，可能也都差不多，人家也都是小幅上涨，结果没有想到北京社保尤其是这低线一下涨了 5%。 现在你整个的基本工资才2000多块钱，你一下把基数定到了7000多，是基本工资的近3倍。北京那么缺社保吗？为什么？北京那帮老头老太太因为当年交社保，就给当年的，就是给今年的这波人发。所以说呢，现在这北京就出现了，现在这帮牛马有点养不活这帮老头老太太了，所以要给你大幅增长。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台湾呢，赖清德在台北出现了一个国际论坛，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在开幕式上呢，是做了一番讲话，说的还挺有意思的。他讲呢，现在台湾面临着两大挑战，一个是极端气候带来的灾害，另一个呢，这是天灾了，另一个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威权体系给台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什么？这是人祸。他讲的这两大挑战，一个是来自自然环境，一个是来自中国的扩张野心。所以说呢，他整个啊，说到这个全社会防卫，这是一回事儿。那大家一块儿呢，又防天灾又防人祸啊，他讲了这么一番话了，具体内容就不说了。今天呢，就这句话成为了很多媒体的头条。他讲，倘若台湾遭受军事侵略，任何有关战败或投降的讯息都是假讯息，都是认知作战。我作为三军统帅，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战败，我也不会投降。如果到那时候有发这个，绝对是假的，我绝对不会投降。所以说这就是台湾的立场。这句话说的掷地有声，成为了很多媒体今天的头条啊，这来介绍这个新闻的时候。另外呢，有台湾的朋友让我点评一下这次国民党党魁的选举。那这个他叫什么呀，党主席啊，昨天呢进行了第一轮的辩论，郝龙斌没有参加这次的辩论。那他干嘛去了呢？ 昨天跑到韩国瑜他们家跟韩国瑜俩人碰杯，俩人喝酒去了。那韩国瑜得说几句啊，人家大老远来一趟，韩国人韩国瑜就直接讲，希望郝龙斌是心想事成，直接为郝龙斌背书。那几个人还在那傻乎乎的辩论，郝龙斌呢直接去找韩国瑜喝酒去了，他认为这个比辩论更重要。那大家认为现在台面上总共是六位了，台面上大概三四位，那谁能赢得这次的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呢？我认为毫无疑问就是这位郝龙斌了。我给他点了一下，我查了一下啊，目前郝龙斌得到了党内大佬的支持，这包括韩国瑜，那包括呢还有什么连战啊等等，这些老国民党应该说呢基本都表态支持郝龙斌。另外他得到了军系元老的支持，利用他爸爸原来那个人脉啊，他那个军系这帮老家伙都支持他。另外呢他得到了地方派系的支持啊，地方呢有很多原来的跟黑金啊跟那些帮派帮会这半明半暗的那种情况吧，这些人像过去什么周典论啊什么的啊等等，就这些人吧，这些人支持，这些人支持郝龙斌，甚至包括洪秀柱的那个洪系亲共的这帮也公开，洪秀柱公开表态他支持郝龙斌。等于到这儿呢，这上边这帮人他基本摆平的已经差不多了。而在那儿辩论的像什么郑丽文啊张亚中这些人和刚才说的这些圈子，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人脉，没有交情，没有关系。大家要记住啊，要看现在这个国民党，准确说它是一个老人党。作为一个老人党，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变，就是折腾，就是改革，最怕的就是这个。他们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关系，是交情。而作为像郑丽文这么冲的这些年轻人给不了他们这些，所以他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这帮老家伙一定会找到一个老家伙的代理人，他不会找一个给党啊有一些新鲜血液，带了一些冲劲儿，带了一些新的气息，他们不需要这个，这是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党。所以说现在人家就你比如说没有郝龙斌，他们也会找出一个其他类似的，像连胜文呐、包括类似这样的啊，一个二代，一个能代表这帮人心态和利益的这么一个人啊。再加上呢，从孙中山创这个党开始就种下的这个内斗的基因，山头林立，就这么一个烂党啊，还这山头那山头，这派那派。只有像郝龙斌这样没啥主见的和事佬，大家才都能接受，太冲的那不行。所以说呢，说到这个烂党是没前途没救的，说到将来的结局就是等着这帮老家伙慢慢的老去，把这个烂党带进坟墓。这个我认为大致也就是这么一个走向了。年轻人谁对他们这帮人感兴趣？他也不容这帮年轻人，除非啊，你变成他们中的一个。你现在你张亚中他们讲这种酱缸文化，有的你看着岁数像是中生代，实际上满脑子也都是这种酱缸文化，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别看他岁数年轻，他也是老人党。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你要看穿了这一点没什么机会啊。来吧，咱们说说日本啊，和日本相关的吧。有朋友问我说，那个有在美国的一个弟兄问我说，大康你知道这731人家在7月17号做的开幕式，人家号称是全球同时上映，那在日本有上映吗？哎，我说那我查查，我问问日本的弟兄吧。结果我问完了以后，日本说没听说呀，不知道有这个在日本上映啊，这个没有，这个在确实在全球上映。很遗憾，我生活在这儿的新西兰现在正在上映，旁边的大表哥澳大利亚他们那儿也在上映。 据说在美国和加拿大，您找找啊，如果您在美国的话，好像也有上映。韩国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那儿呢是有公告，在11月份在韩国才上映呢。在日本确实有那些粉红要求咱们在日本是不是也上映一下。日本的弟兄帮我找半天，没有找到任何这方面的讯息啊。这个呢，所以说这个没有了。我不明白日本会允许放这种玩意儿吗？说说整个这个情况啊，918第一天上映的时候，票房第一天晚上破了3亿。当时排了好多呀，排了好几百场，我不是太懂了。现在有这么一个数据库，他们的数据上映了两天卖了 5.28 亿。第一天卖3个多，第二天5，第二天就卖两个亿啊。排片占比 72.5%， 就各大影院全排的是这玩意儿。场均人次您别乐啊 ,17.6 人。第二天的票房明显不如第一天。然后呢，因为看完了以后，很多人就在各种媒体上就发了嘛，什么玩意儿拍的。那纯粹是一个抗日神剧，就是那么一个胡说八道的那么一个东西啊，这有里边有一点历史，但是整个那个片儿拍的就乱七八糟，甚至据说里边还拍出一个日本女军官来。日本女的能够在除了情报界，在日本军队里边能够当军官吧，就瞎编乱造了，瞎编乱造。确实有朋友也跟我问到的时候也跟我讲啊，因为排片场次排太多了，排了70%以上，结果很多白天的场次一个人都没有。当然也不能否认有几个场次是满座大满，这是什么情况？只有单位包场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多的场次白天一个人都没有，平均人数一场电影17点几个人，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啊。哎，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日本演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首先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9月20号夜间，俄罗斯使用了619个各种攻击的手段，其中呢579架无人机，各种各样的无人机，乌克兰防了552架，那有多少跑了27架，那相当可以了，这个大概在90%左右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无人机一去波兰的乱慌手慌脚也拦不下来啊，就现在请乌克兰的人来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们这儿还是可以，因为在夜间啊，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另外蓝导弹它射了41枚导弹，有8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是来自克里米亚方向的，这个呢他们只拦中了2枚。另外从这个萨拉托夫州射过来的32枚导弹，他们拦住了29枚。还基本都是 F-16 战斗机在天上呢，他们来捕捉，然后用发射导弹在空中直接把他们给拦下来了。为什么呢？爱国者的数量不够，而且爱国者那个导弹太贵了，一个拦截导弹将近400万，太贵，400万美元啊，太贵了。所以说这是昨天啊，这个乌克兰防空进行了英勇的反击。那你打我，那乌克兰也不能饶了他呀，立刻昨天也对俄罗斯用大量的无人机，据说300多架无人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其中呢他们又炸掉了一个萨拉托夫炼油厂，这个炼油厂呢占俄罗斯联邦总炼油量的 2.54%， 把这个给干趴下了。另外还有一个叫新库伊比雪夫斯克炼油厂，把这个也给打炸了。这个大家伙大概每年的炼油量880万吨啊，把这个给打炸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目标吧，反正昨天你在这儿炸我，我在这儿拼命的炸你啊，两边呢进行了激烈的对轰。 乌克兰呢，现在是瞄准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产业，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啊猛轰进行，然后打掉它的战争经费，把它的这个供血把它给打断。路透社的报道，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和它的成品油出口，因为乌克兰对炼油厂的打击骤降了 23%。也就是现在九月份的石油收入，他们的判断要下 23%， 那和去年同比吧，一下打掉的1/4，这九月份这才过一半，还得往下干呢。所以说往下这么一算，弄不好啊，能给它打到更多。这是双方呢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另外说到泽连斯基，他已经确认在联大会议上和川普来会面，两边呢还都带着代表团，商界的、科技界、国防界的带着代表团去，两边要举行一个大型的双边会谈。另外特别的宣布，他的夫人啊，这个奥列娜要和川普太太梅拉尼亚两边呢，他们俩要举行一个单边会议，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乌克兰儿童的回归问题。哎，对这位太太，对这位梅拉尼亚，她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我相信在全世界的很多人的心目中，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赞成的啊。这个已经确认了啊，见这个老国王和王后的时候，那边穿蓝的，这边穿黄的，两边是提前约定的，两边是提前约定的。本来说好老王打蓝色的领带，川普呢应该配合着太太系一条黄色的领带，但川普没干啊。这个呢是有英国那边是有这个报道的啊。那说到欧洲，欧洲第19轮制裁方案，冯德莱恩呢已经做了一个宣布，对另外118艘影子船队的船只进行制裁，到现在已经超过560艘了。然后强制执行油价的上限，就是47块多那个。另外呢，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和一些中国公司实施交易的禁令和制裁。那中国又得跳脚又得骂呀。另外呢，我看啊，特别是说到石油这件事儿呢，他们正在想办法帮助呢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看怎么能够解决。要不然的话，那小哥俩确实也挺可怜，你都给禁了，你让他们怎么过日子呀？这马上就冬天了，所以说他们正在帮他们想办法。说到液化天然气，这个连法国都买，连奥地利他们都用的是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这件事呢现在不会没有办法立即实施，这个呢大概要拖到2027年了。这是第19轮的这么一个制裁大致的一个说法。另外路透社的报道呢，这件事儿越来越严重了。之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通知欧洲的外交官，美国将削减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安全援助，并敦促欧洲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我从这波罗的海三国我要开始逐步撤出，你们去吧啊，这已经发出通知了。这在这关键的时刻，现在俄罗斯拼命的往外拱，那边波兰，那边芬兰，这边波罗的海三国形势很紧张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往后撤什么意思啊？由于北约的盟主川普的软弱和纵容，现在普京是更加胆大妄为。在19号的上午，三架米格31在芬兰湾上空侵犯爱沙尼亚的领空12分钟，你告诉我这是意外吗？你要说无人机啊，可能被电子干扰了一下飞岔了，那个你勉强还能说了。三架人开的米格31直接进入爱沙尼亚领空12分钟，这你怎么解释啊？当时北约的意大利、瑞典和芬兰的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同样就在这一天，俄罗斯的战机还低空飞越了波罗的海波兰的石油平台，从上边低空俯冲掠过，侵犯了它的安全区。现在就明显在这么故意的在挑衅在挑逗。彭博社的报道，现在俄罗斯战机频繁突破波兰、爱沙尼亚等北约东线的防线， 就是为了挑战北约的紧绷神经，给整个北约和美国施压。北约和美国的想法原本是要通过俄乌战争来拖垮俄罗斯，但现在俄罗斯却频繁直接挑战北约，试图让事态扩大。但目前很显然，北约不敢应对。挑战你了，原来2015年吧，俄罗斯飞机几次警告以后，再次飞进了土耳其，立刻被土耳其击落。没商量，有什么事击落了以后咱们再商量嘛。到现在几次了，打呀，不敢。据克里姆林宫的人士透露，普京认为军事事态的升级是迫使乌克兰按照他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最佳方式，而川普不太可能采取太多措施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现在呢，波兰那个，这已经不是偶然的了，现在开始捅这儿捅那儿，你怎么样，现在采取一种非常挑衅，非常一种嚣张的这么一种态度，你敢动我吗？答案是真不敢。对比川普那边每天还在得意洋洋的吹牛，还在玩他的那种文字游戏，什么我对普京很不满意，但我和普京还是好朋友，我们关系还是很不错，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再加上欧盟刚才看了吗，那19轮制裁，小心翼翼的这种制裁，现在普京每天都在疯狂的叫板，完全占据了心理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说你到现在你就觉得这帮人啊，所谓的文明世界能斗得过他吗？我很怀疑了。来吧，下边说说德国。嚯，这德国是出事儿。德国图片的报道，根据民意调查，德国的右翼政党选项党或者叫选择党，民调达到了创纪录的 26%， 在德国历史上政党民调第一次达到了第一名。梅尔茨和那个社民党叫克林贝尔，他们这个执政联盟两边加起来才 40%， 现在基民盟梅尔茨他们这个联盟党大概才 24%。 那如果现在就举行选举，那选项党人家第一啊，人家肯定是第一名，然后由人家来牵头组阁来组联合政府，人家先联系先组阁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本人呢，总理梅尔茨个人民调也正在失去公众的信任，只有1/4的德国人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2/3以上的德国人对他的表现表示不满。为什么呀？现在看啊，整个这里边选民对移民政策，第一啊，移民安全，对欧盟的政策也都不满，以及对经济生活成本各方面的焦虑，大家认为你们这俩不成。等于呢，现在是中右的基民盟和中左的社民党，他们俩第一第二嘛。因为右边这个又不可能去找选项党，找左派政党，人家也没法跟他联合，等于当时他是大大的降低了身段，等于第一第二两个人左右来了个大联合，结果现在这锅夹生饭是这边也不满意，那边也不满意，现在两边呢做得温温吞吞，梅尔茨呢到处受到牵制，所以说现在这情况很不好啊，很不好。那现在就要举行大选的话，那就完了。那就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川普呢在他的平台上承认，他又宣布了，他命令美国对一艘向美国运送毒品的一个船只进行了军事打击，有3名贩毒分子在袭击中丧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确定那就是贩毒船，那3人怎么就是贩毒分子，反正这个船给炸了，3人死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11个，第二次3个，第三次还是3个。另外说到委内瑞拉啊，他呢又给马杜罗喊话，他说希望委内瑞拉立刻接受你们送到我们这儿的那些囚犯和精神病人。他说呢，你们往我们这儿使坏啊，送来了好多那种囚犯和精神病人作为非法移民，说这些成千上万的人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这些怪物严重伤害，甚至杀害。我们要把他赶出我们的国家，否则你们将付出无法估价的代，无法估量的代价。这啥意思啊？我们把人要往你那儿轰，你还得接着，不然的话我就抽你，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另外说到这边呢，还有一件事儿，那不是川普说我要把那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在阿富汗那儿我们得得回来，那个我们得要啊。他不是在英国做了这个宣布吗？结果阿富汗塔利班悍然拒绝了川普的要求，没有，他直接讲喀布尔愿意在相互尊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对话，但是绝不允许美国恢复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啊！他这一点呢，他反对。那川普又急了，帖子上直接写坏事要发生了，如果空军基地不归还给美国的话，那就要有坏事要发生了。哎，这空军基地是苏联人造的呀！啊，当然他后来做了一些升级和改装，他现在就要啊，阿富汗不要啊，不给，那坏事就要发生了。他三个惊叹号啊，他要干点什么？啥意思啊？你就能看得出来。川普呢那边对普京嘻嘻哈哈铺红地毯高级接待，然后对习近平这儿呢也是嘻嘻哈哈，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关系很不错啊，跟大国呢他是没什么脾气，跟自己的盟友那边脸就为之一变了。然后你看对这些小国那威风八面啊，我弄你啊，你服不服，说话那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欺软怕硬非常典型了。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作为加沙城这打得怎么样了。现在坦克和地面部队已经大规模的进入到了市区的东部，现在向中部和西部正在迅速的推进，现在正在跑，但当然现在他们最主要的障碍还是里边的老百姓。你们赶紧走啊，给了你那么长时间让你们转移，因为你这要不管死活就这么杀的话，以色列那两天那么大个城就推下来了，那关键有很多老百姓他也有所顾忌了。联合国统计呢，仅过去这些日子就有超过25万人从加沙城撤出，现在里边还有不少人呢啊。但现在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里边断水断电断粮啊，是打仗的嘛，那现在里边呢那帮不走的现在也走不了的正在发生人道灾难。那你说这事儿赖谁？让你们走你们不走，那现在打来了你，哎，说到那儿啊，两边都有事儿了。川普准备向国会要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啊等等。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川普已经加快了对以色列的支援，而且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支援，60个亿啊，那以色列后边的这个幅度，它进攻的步伐会大大的加快。可以这么讲吧，这次呢，老内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他现在呢是要干到底。川普一把60个亿，尽管俩人吵归吵，打归打啊，互相呢喷骂电话里怎么样，但是那没辙，实在亲戚他得给啊。所以说这次加沙像那财长说的什么房地产呢、啊、下一步要如何怎样啊，这次大概是一定要会干到底了。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先说一条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新闻，川普支持的那个临时支出法案，给政府拨款那个法案，最后在美国参议院被拒了，44票赞成48票反对，没有通过。这个法案要什么呢？要2/3，要60票才能通过。那你现在共和党大概是52-3席啊，有两个被鼓的，像保罗包括那几个柯林斯啊，他们那几个可能有点中间往这边的，所以说你别60票了，你能拿50票现在都有困难啊，所以说60票可能拿不过。那现在民主党那位费特曼，就是宾州的那位议员，他呢参议员，他同意。 他跑那边去了，然后这边兰德保罗啊，穆尔科斯基这位女将，他们又跑到民主党这边来了，现在呢就过不了。民主党不同意呢，然后他里边附加了一些条件，就是你必须得保证大家的医疗啊各方面啊，他们也不怕承担关门的责任。那目前这么看，11月1号关门越来越像了。那11月1号真的一旦政府关门的话，那就不堪设想了，那就耗着吧。那你说那责任全是你民主党，那民主党说了，那我们有我们的附加条件，让大家看看对还是不对，那这件事儿就让美国老百姓来评价这事儿到底赖谁吧。好家伙，11月1号要关门啊。说到下一个呢，川普跟记者跟媒体这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了。先说一条新闻，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川普对纽约时报提出的那150亿美元的诉讼。为什么呢？这位法官就批驳说，你这起诉书长达85页，结果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吹捧川普多了不起，多伟大，然后剩下是恶意恶毒攻击对手。这法官讲，我要的是起诉书，我要的不是一个政治宣传文件，你不能把我的法庭当成一个政治宣传的平台，所以说撤案，这案子我不接，给打回去了。回去28天内你可以重新起诉，但是规定起诉书不能超过40页，而且只与诉讼和法律有关，说你的道理，别赞美你们家伟大领袖啊，就是这个意思，给驳回去了。啊，这个这事儿等于就败了嘛，不知道川普他们还会不会告呢。结果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又上演了接下来的一幕。记者卡尔呢就说你说你恢复了美国的言论自由，这包括那些严厉批评你的人的言论自由吗？川普呢抬起头来说，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对这一套已经免疫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电视台付给我1600万美元 ABC 嘛，这就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付给我一大笔钱，这也是我起诉纽约时报的原因。川普原话啊，但是卡尔还呛说，法官刚刚驳回了你的诉讼啊，这不就接上了吗？川普讲，我赢了。哎，他就说他赢了，说 ABC 就叫他这个台是个烂电视网，你应该为你感到羞耻。说 NBC 也一样糟糕，我不知道你们俩谁更糟糕，你们一样糟糕。说你别站在这里装作无辜，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你不诚实，事实证明你不诚实，你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就是个好人，你根本就不是个好人。坦白地说，你是个糟糕的记者，你知道，我也知道。哇，记者也没说什么呀，就像这一幕啊，我相信美国建国250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跟记者就这么喷，好，就这么招呼，就这么骂。然后呢，之前在空军一号上，川普呢对记者也讲，我从你们那儿都看到了，这些电视网络对我有97%都反对我。我再说一遍，有97%对我都是负面报道，但我还是赢了，我轻松拿下了7个摇摆州啊！你们只给我负面报道，我是说，你们可都是拿着执照的，我觉得我应该收回他们的执照。直接就跟记者这么讲，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得来的。首先，你怎么定义叫负面报道？你不爱听的就是负面报道吗？这负面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然后这 97% 从何而来，我也能不明白啊，这从哪儿来的呢？再次啊，用他的执照，用他的那个权力来威胁这些媒体，你们可是拿着执照的，我觉着我应该收回你们的执照。好家伙，然后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说，国防部五角大楼现在已经要求记者原话，保证不会收集任何未经明确授权发布的信息，即使是未分类的信息，并将吊销不遵守规定的记者的记者证。说人话，那意思就是 以后信息未经政府授权，你们将不再被允许报道。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们将吊销你的记者证，砸你的饭碗。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要报道的东西都是我让你们报道的东西，不许写别的。如果啊，我未经允许你们要干，我吊销你的记者证。好家伙，了得嘛！我知道有一些非常理性的，同样也是川普的支持者，有很多人甚至是跟我素未谋面的美国的朋友，你们接受吗？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了啊。来吧，我们花点时间说说这卖卡的事儿。好家伙，真缺钱。川普呢，这金卡开始正式的发售了。不是之前卖了一阵儿吗？卖不动。如果有一张卖出去，我估计那大嘴卢特尼克尔都得说半天。我估计是一张都没卖动。原来呢，卖500万一张的美国金卡，现在呢，大减价促销嘛，一下降到100万美元了。金卡持有者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什么概念呢？就是和绿卡好像是有一点区别。金卡的持有者那更厉害啊，在美国境外的收入免于交美国的联邦所得税，绿卡的都不行啊。金卡的你在境外的收入，你比如说我在这儿啊，我在中国还有买卖，你不用在美国交税啊，这老好厉害啊。个人申请100万捐给美国政府，企业申请为员工交200万就能够把这个金卡给办下来，这是企业金卡。那他没归个人呢，那这个人比如说哪天他觉得不行，那我企业还可以把这金卡再给别人啊，给另外一个人，这由企业来说了算。好家伙，这直接卖啊。另外呢，川普发了一个行政令，说那个 H1B 工签签证申请你得掏$100,000。他在那儿说完了以后，然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在那儿给做了一些解释了。说整个的金卡计划将为美国政府筹集超过$1,000亿。原来他说那多少来着？原来他说500亿的，那时候好家伙多少人买$5,000亿啊，这次减价了$1,000亿。简单分析呢，先说这第一条新政，就是这个大减价啊，降价大促销的这100万一张的这个金卡涉嫌违法。刚才内容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啊，查一下美国的法律原文。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里边规定，国会，你比如说说到什么签证的什么涉及到签证类别、移民资格、配额这方面条件，由国会来制定。行政令不能创建与法律不一致的新签证类别，或删除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刚才说那金卡以前没有过，这是个新签证类别。你除非国会通过法律授权，如果你说的这什么金卡、白金卡是一个新的签证类别，你就是绕过现有法规，你就是违宪，因为你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也就是说总统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说到第二，那我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可以免受免纳税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也是啊。这种税收的优惠涉及到联邦税法，联邦税法归国会立法权的范围之内，行政部门不能凭行政令改变税法或者给予重大的税务豁免，除非国会通过法案。所以说这样的事情，这个所谓的税收优惠违宪违法，等于这两件事你根本就站不住脚。所以说你这你搞了也没用，谁要买了这东西你可不受法律保护，因为首先行政令它是不被下一个美国总统所认可的，等下一个美国总统一上来全废，你这钱可就白花了，因为那钱已经给了美国政府的国库了。而且无论是你的这个居留身份还是你的这个免税等等的措施， 全都是违宪违法的。所以说这件事儿谁愿意干谁就干啊，这就公然就这么直给，就这么来啊。然后说到呢，那川普公布的这个 H1B 新令造成了大量的疑惑和恐慌。他说的是21号晚上12:01吧，他公布的时候等于给大家将近24小时，那上海那边好多都毛了，那赶快奔美国国内飞吧，要不然的话你后去了你交10万美金呢，而且他还不一定给不给你，这挺严重的呀。结果呢白宫一看没辙啊，马上做出了一个紧急的解释。最终咱们就说最后的这个结果了，前面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啊。他讲呢，有一些企业律师和别有用心的人围绕着川普的这个 H1B 的公告制造了大量的假新闻。是吗？这不是都是你卢特尼克当时在那儿啊比比划划你说的吗？然后他讲呢，这个白宫的澄清啊，说这份公告对任何已经持有签证的人都不适用。一，第二，公告只对目前在美国境外准备参加明年2月份抽签的新的申请人，他不会影响任何已经参加过今年抽签的人，也就是这事儿明年才生效呢啊，别着急。第三呢，公告不会影响任何现有签证的持有人往返美国的能力啊，该走走，该回来回来，大伙儿不要害怕，不要抢机票。这是白宫的澄清。然后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他也做了一个说明，那10万块钱呢，首先第一这不是年费，你听那卢特当时可没说清楚，大家一看好，这签证3年还可以续3年，1年10万，60万，我上哪儿给你挣60万美金去，这不是年费，就交一次，明年2月份你们抽签的时候一旦抽中啊，交10万块钱，就这一次啊。然后第二，对那些已经持有的是目前身在国外的人，回国的时候不会被收10万美元啊，这个不要着急。然后呢，这个签证持有人可以正常的自由的出入美国啊，不会受昨天公告的影响。第三，这只适用于新的签证，不影响续签。什么概念？也就是你现在有 H1B， 你不可以续3年吗？那个也不影响，那个钱你也不用交。啊，那个续那个10万不用交，也不影响现有的持有人，也就是打头开始的那个，明年2月份你重新抽签那个10万块钱啊。所以说呢，就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最新的版本，也是最后的版本了。如果您要看看那天昨天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说法，加上卢特后来的解释。你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澄清，这叫更改，和昨天说的规则基本都不一样，他做了很多的调整和更改。为什么呢？因为这 H1B 签证是美国企业引进海外技术人才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多家大型公司对这件事是高度依赖的。结果你昨天那么一说，很多人都炸了，都给大家发，当时那个什么邮件都发海了，那个所有公司的 HR 都赶快发，凡是在海外度假的，凡是在那哪儿的，赶快回来，要不然的话啊，到了这个12:01你可就回不来了，我们不给你交这10万美元。结果现在呢，一看这大伙都急了，这个新政策现在引发的混乱，他们在紧急的灭火，这里边包括马斯克直接发帖，我将为这件事而战。他说，我和很多创建了 SpaceX、 特斯拉以及其他数百家让美国变得强大的公司的关键人物一起留在美国，我们当初都是因为这个 H1B， 都是当时拿这个留下来的。他讲，这就是退后了一大步，等于是当着你的面在插你啊，就那个脏字了，在插你 F 大头的了，我要在这个你无法理解的事件上我要发起战争。马斯克当时就勃然大怒，白宫那草台就慌了啊，我们当时没想明白，立刻就啊给更正了啊，明年2月份咱们再说啊。但这件事有没有？还有啊，只是程度上有所减缓了。 说说这个数啊 ，H1B 拿这个的那是很多的啊。2026、2022，我看啊，是2024财年，当时的注册数量，就是真正拿到这个注册的数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拿到了76万份合格的注册，就拿到这个名单的。实际上，他们原来给多少呢？有一个8万5的年度的名额限制，原来叫8万5。2023年的时候是，我看啊，啊，2024年去年已经是76万了，今年是已经目前收到了47万，明年现在就已经收到了34万多了。所以说这个呢，人数是很多的啊。当然在这里边呢，印度人最多，70%以上，71%几了。说到这件事呢，简单说说，一般呢它的有效期第一次签是3年，完了呢你可以再延长3年，但是是有有效期的。那这件事一终止你就归零了，你原来那个工签身份立即失效，也就是你重新要从头开始，重新要到那儿去抽签，然后重新申请啊。如果这个续期结束，你没有拿到绿卡，你必须离境，给你60天的宽限期吧。然后在这期间里边必须走，然后你去啊转换身份，拿另一份的 H1B， 或者是申请那个 O1 F1 学生签证等等这各种的吧，或者是在申请绿卡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是有截止日期的。那一有截止日期，现在你只要现在这个一废，那对不起了，就10万美元了。就明年你要重新开始了。不管怎么说，川普呢这次是明码标价，无论他那个金卡还是这个，这笔钱是收定了。尽管紧急做了修改，只是程度的小的差别，整个这个大趋势是没有变的啊。这10万块钱他是要定了。那好还是不好啊？你这么做对吗？现在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肯定是负面的，10万美元的高门槛会让很多的留学生，包括呢准备去美国工作的这些技术人员、科技人员望而却步。因为很多公司谁愿意给你掏这10万美金呢？应该说这对美国，甚至对美国高校，因为一看大家也留不下来，那我还上美国上大学去嘛？因为上大学以后他有一个实习签证啊，大家通过实习生啊，然后怎么样自然的过渡，那个都挺顺的呀。那如果最终拿 H1B 一定要有10万美金的话，那很多人就不去了。那美国高校的人一旦减少，旁边的住房各方面的产业啊都会受到打击了。当然呢，对科技业，特别是那些中小创业型企业未来的发展是极为负面，因为那些企业就指着用这帮人呢。对后边高科技回流美国，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当然吃亏现在眼下最大的肯定是印度，也有一部分中国人，大概中国人11%-12%吧。那对他们就不来了呗，人家就上别的国家呗，去加拿大或者是去德国，去别的国家呗，人家那个伤害是有限的，有本事人家还怕什么呢？但是对美国来说啊，专家讲伤害是长远的，应该说对美国的未来10年的科技创新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啊。这件事儿呢，你等于原来是海纳百川啊，这个吸收全天下的各路英雄好汉到美国来一块儿啊共襄盛举，结果现在你这弄一个10万块钱高门槛，一个商人总统就死认钱，那现在就拿这件事儿跟你一说，那很多人这10万块钱可能真困难啊。这个是这方面的说法啊，认为这个事儿不好。当然也有赞同的，也有说好的，咱们也体会一下啊。很多人认为这肯定影响美国的技术人才，他讲的也不用担心。那不能只说只有全天下只有印度中国的学生们聪明，那我们本地的华人的孩子、印度的孩子聪明才智学得好的有的是啊，那为什么不能给美国本地的本土的孩子们更多的机会呢？ 有专家查了一下，说那个 H1B 他们挣的挺高的，平均年薪16万美元，挺高的。而美国的很多孩子大学毕业或者是啊硕士博士毕业都拿不到这个钱，凭什么给那帮外国人这么高的工资呢？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本地的孩子这样的工资呢？所以说呢，这位专家也他希望把美国的工作留给本地的美国人，当然美国本地华人的孩子也跟着受益了。因为现在一般大学毕业呢，任你再努力，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企业什么贝索斯他们这帮人就不爱雇佣你们。当然马斯克是用了，你看马斯克一出来，他哪个团队往那儿一合影的时候，好家伙，有本地人吗？这基本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基本都这么个情况了。说到这个人的这位观点啊，这位专家的观点，这谁的观点？这就是班农等人的一个观点。这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这有一年两年了，他们一直在节目里边就痛骂这件事儿。凭什么把大把的工作都外包给外国人呢？美国本土的孩子连竞争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一直在骂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班农和马斯克隔空交火已经好几次了。啊，马斯克就骂他，一天到晚浑身臭气轰轰，然后每天醉醺醺的，然后就在那儿胡喷。为什么？那么说他干嘛呢？实际上，班农说的就是这个 H1B。你们呢，用人家便宜的外国的这些技术人员，可能本国的可能是不是贵呀？16万年薪可能拿不下来，你要找一帮印度的中国人来，人家觉得还挺多，这事儿就好办，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了。说一说我的观感，首先第一了，川普就是死要钱，就指这个，反正我得弄钱，这明显就是明码标价，他在想辙收买路钱啊，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目的，那就是迎合马克党的基本盘，就班农他们这帮人。说到这样的政策，在选前造势，在原来出的那个2025计划列的那个条目里边，反复的说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是人家在兑现承诺，这早就打过招呼。很多人很吃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惊啊，这是个老事儿啊。说到第三呢，那对美国科技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说到美国科技，它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上的，不管是市场的全球化，还是人才的全球化，资金的全球化啊，它整个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用全世界顶尖的人，然后他们的服务也卖给全世界。但是就是这些遭到打击的这帮科技大佬们，却都是川普本朝的坚定的支持者。你看川普开着吃饭什么的，都这帮人。传统产业呢，你说什么石油的、军工的，你很少看到那帮大军火商他们都不露面啊，走的前台的都是小扎呀什么的，他们这帮人。那你这次因为这件事受到猛烈的打击和影响，那绝对是你们这帮人应得的。那你本来你是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这么一个通过这个起来的，结果你偏偏你要支持这帮土鳖政客，那你就没辙了。他们就想这么干，班农他们一直就想实现这个承诺，那现在人家兑现了，那你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评论，我看到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朋友呢，写了这么两段话，我非常喜欢啊。说华人在海外呢，特别容易忘记两件事儿：第一，你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第二，你是少数族裔。这是你挥之不去的天然的标签儿。所以当有人打着反对非法移民的旗号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历史上的这类人基本就是反移民的，从非法到最后的合法他都要反。你比如说，说到川普反非法移民，到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取消新生儿的公民权，包括现在这次的 H1B 等等，这就都开始了。那下边他还会有更多的招数啊。 所以他讲的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为其他人家少数族裔开展一些平权运动，作为华人群体，你是个受益者，你是跟着沾光的。说不要把自己摆在人家白人或者是多数群体或者是统治者的那个角度来看问题。中国人爱这个啊，这是吃着地沟油的命啊，操着中南海的心，没事跟白人朋友混几天，觉得自己也漂白了，自己也是白人了啊。这你没说吗？这个作为鸭子去歌颂全聚德，啊，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所以说现在呢，你看啊，他打着对反对什么性别平权什么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这种旗号，那下一步你比如赶上个茬儿，什么又有新冠病毒啊，什么 Chinese virus 啊等等这种，当时在大街上对华人的那种攻击，无差别攻击，逮谁打谁，那大伙难道都忘了吗？所以说说到这种东西是会危害华人群体自身的利益的。我对他这两点说的我特别赞同。有很多朋友呢确实到这儿来呢就忘了啊，我们本身是移民，我们本身是少数族裔，你忘了别人没忘啊，你忘了人家记着呢。所以说当每次当打别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时候，请不要鼓掌，请不要啊一块幸灾乐祸，那很可能下一个就是你。来吧，咱们说一个民调，这是美联社和 NORC 他们俩一块做的联合民调啊。这个民调呢快速说，支持川普的呢是 39%， 反对的是 60%。 经济37赞成62反对，移民43赞成56反对，外交政策39赞成59反对，犯罪46赞成53反对，贸易谈判36赞成63反对，医疗保健35赞成64反对，这是比例最差的一个了。向美国城市派国民警备队，有 60% 的人认为川普做得太过分了，包括使用总统的权力，有 59% 的人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说到万斯的好感度 32%， 46% 的人反感，全是负的，有正的没有，就一项，边境安全。55%的人赞成川普，有44%的人反对。说到这一点啊，我平时批判川普是多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批判拜登的，在这一点我是支持川普这么做的。作为一个国家来保卫自己的边境安全，不像之前好家伙那跟打狼似的呼啦呼啦的钻过那个洞来，呼啦呼啦着往这儿跑，一大帮记者在那瞪着眼拍，谁也没辙。最后德州在南边那儿，我说我在河里边铺点铁丝网吧，拜登跟人家打官司，你给我撤了。最后呢没辙，还得给撤了，然后眼看着那帮人又游泳过来，难以理解。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我就说如果川普留不下什么政治遗产的话，这四年，但这件事儿会得到人们的赞扬的啊，这件事儿做的是对的。来，下边说说贸易战吧。习近平和川普的电话将近三个小时，有一个说法两个小时45分钟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嗯，从新华社的通稿看，这次呢和人们一开始想象的两个大头，只要因为它都是视频通话嘛，这就跟面对面坐那儿谈判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原来讲呢，按照中方的习惯，就是咱们俩得搞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咱们俩王对王才见面。咱们俩干嘛？是拍板，是定个事儿。结果这一次呢，那 TikTok 这件事儿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件事儿肯定是会拍板的。但是在经贸问题上，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没有涉及具体的议题，等于空对空呢，聊了一些概念，聊了一些愿景。我给用空谈两个字来定义。川普讲呢，这里边有芬太尼啊，有关税啊，这个围绕芬太尼的，采购农产品、芯片，包括后边的很多事儿都没提。所以说这件事儿让我估计让美国农民啊可能是非常的失望。 这里边两边阅兵两边聊半天啊，后来呢新闻稿上确实也都说了半天，那这件事儿也让人感到很多意外了。简单的这个新闻稿我就不给大家念了，我只是给大家摘几个要点了。按新华社的通稿呢，这是习近平这边讲，整个通话是务实、积极和建设性的。你说这是一个特别高的赞扬吗？算中上啊，这个呢是中间偏上的这么一个表述了。然后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的二战中是并肩战斗的盟友，说前一阵那80周年啊，他邀请了当年飞虎队成员的遗属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原来可没宣布这件事，现在跟川普讲了，说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向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的支持，然后呢我们缅怀先烈，我们要把他们永远铭记，这个是确实是说了。那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呢？那川普上次吃味儿的时候，一看你们仨在城楼子上站着也没我，当时不发了那么一个帖子吗？啊，这次呢给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了，给找回来了，等于呢习近平给川普戴了一个精神高帽，抚平了你的落差感，当时没叫你吗？然后确实也讲了我们啊，这个还是记得中美传统的友谊的啊。最近呢他也不是一直讲我们要重回雅尔塔体系，也就是未来战后的那个世界秩序啊，等于习近平呢把这件事儿是做了一个说法了啊，这个做了一个肯定吧，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等于新闻稿里有一半说的都是这个。那后边的呢就是习近平的这边的说法了。首先他对这次的贸易谈判两边呢他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说这次的团队最近的磋商体现了平等、尊重和互惠的精神。他对现在的贸易谈判他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下边继续谈啊，解决突出问题，实现双赢，这是一个。然后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应该避免采取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不要冲击双方多轮谈判取得的成果，这是给美国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也就是肯定了现在的谈判咱们就按照现在的这个模式，咱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不能老出幺蛾子，你老在这儿整我，这个不行，咱们就按照现在这个谈判，我认为这是平等、尊重和互惠嘛，咱们就慢慢这么来就完了，咱别整别的啊，这是以这种方式。然后下边呢说到 TikTok，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做好商业谈判，这件事儿呢他放了啊，他放了。然后下边呢还有一句话，这个是引起了美国很多企业界的关注，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政策营商环境。这话什么概念？中国企业要到美国投资，彭博他们的解读就是，你看日本这多少亿来着，6000多亿啊，然后欧盟是多少亿了我都忘了，然后韩国是3500亿，这都叫投资。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可以啊，咱们谈谈到未来贸易协议里边，我可以给你投资吗？我可以在那投资，但你得啊，你不能欺负我，你得开放公平，是这么个意思了。当然我也看到美国很多人都反过来问，我们也希望中方为美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你给我们了吗？当然这都是打嘴仗了。等于呢他从整个的新闻稿里边，从习近平这儿来说应该还可以啊，应该还可以了。所以说呢平等互惠、平等尊重互惠，这是双方等于是约好了，未来我们的博弈模式就是现在的贸易谈判，就以这种模式他接受啊。川普呢确实提到了芬太尼，在他的后来的这个稿子里边，中方这儿是没有的，中方是没有的。 那川普既然提到说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就是中方呢肯定是做了一些承诺，川普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中国一直不承认我给你贩毒，我给你卖芬太尼，所以说他没提这件事儿。下边这件事儿是被我们这个频道所料中，川普呢讲 APEC 要见面，但是要访华明年年初了。这件事儿让中国国内的很多人大感失望。中国在九月初的时候给川普提出了正式的邀请，当时呢是白宫未予置评，没有做出回复。所以说中国是希望他在 APEC 前后去访华的，对吧？当时那个新闻里给大家讲过。可是后来一看现在这个情况，那画不上这个句号啊，没有贸易协议啊，他怎么去啊？整个这个周五的这个通话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一个 TikTok 的问题，那没有贸易协议他怎么访华啊？所以说原来我们就讲，也就是在 APEC 啊，那个很多专家也都是这么认为，希望是越来越小啊，可能性越来越低。那这件事儿现在被实锤了。明年年初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呢，那明年二三月份之前都算明年年初。他这一次的贸易战的延期延到了11月份，那还会有一次90天，那也就是延到明年的一二月份。目前也就是按川普的说法，到那时候双方应该有一个贸易协议的模样了，那时候就应该可以访华了，就可以画这个句号，可以拍板了，然后在那儿说好了吗？然后习近平可以访美了，现在是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等于到这件事儿呢，我们看啊，有两件事没提。你要是比和六月份两个人通完话以后，我翻出那个原稿来，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件事没说。然后上次的新闻稿里有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这件事也没说。所以说现在呢，这尽管已经发了邀请，但是知道啊，近期内访华肯定是没有了啊，是没有了。川普呢是在发帖子里边大概是提到了芬太尼，提到了俄乌战争，给出了明确的见面地点啊，这个呢是他的这么一个说法了。后来呢他解释，人家问到说到俄乌战争问题，川普说呢，我认为中国的习近平将会和我们合作帮助解决俄乌战争。也就是这一点呢，他还是习近平应该算虚头巴脑的，还是答应他了啊？他应该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了。那说到台湾问题呢，怎么没提呢？不可能两个人通话中谈了近三个小时没提台湾问题。美国前两天刚抛出那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两边不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件事呢，双方都认为比较敏感。我认为是川普的意见，川普不愿意说。川普对台湾已经为了这次见面，为了这次谈话已经做两件事了，拒绝赖清德过境，最后赖清德把这次访问都取消了啊，然后拒绝给台湾这四亿美元的，已经签了合同，台湾已经付了款，你是欠台湾的，台湾早付款，你已经延期了，本来说呢应该这四亿美元应该给的，两件事都给否了，就为了啊，别触怒中国，别把事儿搞大，为了这次谈判。所以说你说谁不愿意提这事儿？现在人家华盛顿邮报问呢，有没有这四亿美元的事儿，白宫不予置评。拒绝赖清德过境，有没有这回事儿，白宫不予置评。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是川普这边的压力，就不愿意提这件事儿啊，就不愿意提这件事儿。TikTok 呢最新是有一些进展了。那两边谈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这肯定是习近平已经答应了，已经同意了啊。这个白宫发言人呢，他是做了一些宣布，他说呢，整个这个 TikTok 的业务将在美国人的啊控制之下来进行，美国人持有多数的股权，董事会七个席位里边六个席位将由美国人来控制，然后数据和隐私将由甲骨文来操控。 然后特别说到这个啊，算法将由美国来控制，算法将由美国来控制，怎么控制？咱们看下边这句话啊，这是中国的网信办的副主任，他是这么说的。那这算法，美国人说他控制，那这边怎么说？说算法等知识产权使用权的授权，也就是这算法的技术，算法这知识产权是谁的？是中国的。我干嘛？我授权给你使用，达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政府将依法审批技术出口、知识产权使用权的授权等事宜。等于算法呢，原来说是重写，那现在看还是由字节跳动他们来帮你写，因为这个知识产权的使用权，我只是授权给你用，所以说你掌控这件事儿呢，严格讲不准确，这个不准确啊。德国的南德意志周刊吧，他登了这么一段话是很厉害的。他说事实上中国呢是不需要交出他们的算法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说北京很清楚，一旦 TikTok 被禁，川普自己的民意也将受损，正是凭借这个筹码，加上川普急于想掌握 TikTok 的这种心态，中国在谈判中是拿到了这个了，把美国带入了一个不得不放弃自己核心诉求的位置，也就是算法不卖，算法仍然由中国所掌控，我只是给你知识产权的使用授权，只是这一点。这等于美国承认了自己没有办法独立开发这个复杂技术的窘境，也就是美国未来甚至要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正式申请使用该算法的许可，也就是这个核心的东西还在中国人手里。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个习近平他们还是做到了啊，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的。咱们把这件事儿做一点评价啊。那两边呢谈了将近三个小时，实际上 TikTok 这个是这个肯定是也算是一个成果，这原来就说好了嘛，要不然也没有这次的通话。但令人意外的是呢，就是别的方面啊，这里边呢对科技，你比如说对芯片啊等等这方面，双方呢就也没提，就交给下边人继续谈。芬太尼的事情呢，习近平也没做出任何的承诺，人自己的稿里连提都没提，这个事儿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农产品的问题竟然连川普的稿子里都没提，也就是那习近平要用农产品这件事儿要治理啊，这个和芬太尼那 20% 的关税等等，这还是挂着钩的，等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一直认为是空谈。那双方搞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别出圈啊，这习近平他们那个稿子里讲的，你不要再单边再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咱们就按着现有的这个刚才说的什么互惠平等共赢的，咱们现在这个就挺好的，以后咱们就这么来啊，咱们就以后打架咱们就按着这个文斗的方式，就按着现有的方式来打，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可以这么讲啊，就可以这么讲。所以说整个的这次的对话没有实际的内容，有美国媒体批评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外交表演，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甚至连 TikTok 整个的框架还都算是相对模糊的，后边的很多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办，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整个的结构性矛盾完全都没有解决，科技管制、农产品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这里边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等，都没有涉及到。所以说这次呢，应该说，两边呢只是见个面啊，意思意思，啊，大头之间呢乌鲁乌须啊，谈了谈大致的战略，以后呢，咱们把这个未来啊，这个接触的这个框架。啊，以后是按照这么一种模式，下一步继续来进行激烈的博弈，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次的东西呢，严格讲，东西并不是特别多。 啊，斗而不破，找到了一种文斗的一种模式，我认为这就是这次整个的最大的一个结果了。你说什么这里边谁输谁赢，当然这里边都会有妥协，这里边都会有给对方面子，因为像双方已经约好斗而不破，就慢慢谈呗。因为美国也没什么不满意的，就现在这个关税的架势，美国在这收着关税这也挺好，他认为现在55-30也没什么不妥。中国这个呢，只要你别再给我出什么新招，再整我，再治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缓和的一个态势。所以说现在只能叫什么呢？叫缓和，而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啊。这个判断呢，应该就是这么一个结论了。那最后呢，给大家聊聊这个社保，上次说了几句，有朋友来信说大康多说几句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吧。啊，今天时间也比较长了啊。北京市这个呢，应该说是夺了一个全国之冠。北京的官方宣布啊，从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企业员工啊，这里边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啊、职工医疗保险，还有生育等等的吧。他把整个的这个社保啊，就全加起来就叫社保了。上限金额35,811啊，这是人家很有钱的人，亿万富翁，人家就交这么多了啊，这是上限。老百姓更多的关心的是下限，那最低你要交多少呢？7,162，这跟大家讲过了。关键是整个的幅度，作为上限，刚才说到35,800，和之前的那个数相比增长了 1.5%， 上限呢给富人们增长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给下边的这个老百姓啊，普通的这个可增加太大了，一下涨了 5%。 你去年是6,821，今年是7,162，一下增加了 5%， 你给富人就加了 1.5%， 给穷人一下加了 5%， 这个是比较猛的啊，这个是比较猛的。到什么程度啊，也就是失业的人，咱们就别算基本工资的了，就是失业的人，北京的基本工资2,540啊，你7,100多，您把2,540就算是将近三倍了，近三倍啊。先说失业的，失业的你要交多少呢？啊，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你可以交嘛，要不然的话未来社保就断了，连医保什么的这全算上，要交2,088.94。你就算大数2,100。我没工作，我也要交这么多。你最低工资才2,540，我没工作的，我也得给你交2,088。当然了，你说这也是为你未来你自己的钱嘛，你是为你自己在存钱，说是这么说了，但实际上是干嘛呢？那资金池子里，你们今年交多少钱，今年就基本发了，然后有那么一点余额存下来，明年再交再发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等于他为什么一下给大家涨了 5%？ 因为他现在的资金池子有点罩不住了。他要不给你交这么多的话，那现在天天跳广场舞的意气风发的那帮老头老太太就不够了，那北京还得再往里补贴，他不愿意啊啊，所以说是这么一个事儿。那江苏这个还好，江苏呢是上限是24,762，去年的上限是24,396，这才差几百块钱，然后下限呢是4,952，北京是7,100多，江苏是负上，才这么多。你之前去年是4,879，这里边也差几十块钱，这个还可以，我觉得稍微涨点这还可以了。上海这个也宣布了，上海的上限是37,302，2024年36,900多，差了不到400块钱，300多块钱吧。然后下限呢是7,460，比北京这个高，但去年就高，去年是7,384，这里边差多少钱？我能准确的算，差80多块钱，等于比去年涨了80多块钱。上海基本就没怎么涨， 可是北京呢一下给涨了 5%，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太凶了。那说到这个，那你就还是那句话啊，你就可以看到呢，那北京那上海的平均工资啊，中位数啊，各方面，那你北京都不能比啊。也就是北京格外的，就是退休的这上边的这部分人，需要领退休金的人，应该说在全国北京第一名，涨了 5%， 那说明他们这方面的需求那也是全国第一。北京的官多嘛，北京的高收入啊，这帮老头老太太人家是多的，然后下边这帮人呢，那你只能多掏钱了。当然有很多的算法，你一过了哪个极限，那大伙就不交了嘛。实际上你最后你设计了这么一个数，收到的钱反而变少了， 那也有可能啊，那也有可能。这是我目前给大家找到的这么一些数据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呢因素，我不能再给大家多说了，有什么呢更多的啊，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信息啊，以后有时间呢我会给大家更多的来说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美国加拿大有上映这种片子就是骗经费的啊，这个我也知道了啊，是美国加拿大确实有上映。然后是 Kim 说别对北约期待值过高，现在看真和纸老虎差不多。普京天天就张牙舞爪的吓唬你啊，结果你看这欧盟他们搞的这第19轮制裁鼻子都气歪了啊。然后川普呢说我很不高兴啊，我对普京很不满意，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啊，还是怎么样。那说不说的，他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之前给人家设的最后通牒红线还有什么来着，两周设了那么多底线，谁拿你当回事儿啊？人家根本就不拿你当个啥，最后现在人家直接挑战冲撞你，这帮人也步步后退，就这么一个情况。麦田没有法律保护，下一个总统可以立刻把这些卡立马取消，这不是合法的绿卡。没错，首先现在就有可能啊，有的人告他或者是怎么样，立刻就可以打官司的。因为这种发卡这一定是国会授权的，免税一定是要由国会来授权的。作为总统，你只有执行国会现有的法律，在那个范围内你可以做一些啊，但是你要说现在你是不可能的。那你比如说前一阵卢比奥说了，那你比如说在那个发签证，你比如说发绿卡呀，包括发学签，发着什么的，你们有反美国的言论，或者是你反科克或者是反川普言论，我就不让你来了。那个应该说在行政的范围之内，具体怎么执行，哎，这个在你发明一新的这个就不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墨尔本老农说，美国世界领先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无论原来他们来自哪里，人才不仅仅是少数最顶尖的，而是前20%啊，10%甚至是20%的。没错啊，如果本土的人没有竞争力，那去掉这些人，本国也一样顶不上去。美国如果对移民采取这种态度，可能会利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移民国家，包括英国、包括法国这些国家了。那就看澳洲能不能利用好这些条件了。澳洲应该给这些人才和跨国公司在澳洲的发展一些优惠的条件，特别是签证安排方面，特别是一些税收的安排。我了解过一些啊，你比如说到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儿，我们这儿太小了，这就不行啊。说到这样的国家呢，它主要的制约还都是人口的数量不够。数量不够呢，市场就不够。你首先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做出一款新的科技来，或者是做一个新的 APP， 或者是怎么样，关键是本土它要有一个市场容量，它就能挣到钱，所以说大量的资本它才会在这上面投资或者是怎么样。如果全指着海外市场，或者是啊全指着在国际上去推广，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旁边澳大利亚大表哥这儿呢，各方面基础条件，无论是人文环境啊、文化啊、这个居住啊各方面的环境，那是世界顶级的。他遗憾的就是没人啊，人口我们两边加起来这才不到3000万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市场不够。所以说这也是说为什么说到台湾那天我感叹，你看用的大家用的都是 LINE， 都是用的外边的 APP， 台湾那么多聪明才智的人，自己怎么不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啊，有我们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自己的东西呢？还是人口的问题啊，市场不够大。那人家日本有一个，正好就用人家的呗。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啊。加拿大也一样，大伙跑出来吧，资本不够大，这就不行。你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那帮首富，那算在美国，我估计也就是个中流啊，他们的钱不够多，这是我们的问题了，这确实是没办法。跳出井的蛙，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老时间再见。